集，蔡牧师要为我们所讲的正道信息是启示录系列第38讲朱红兽。我们将时间交给蔡牧师。
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女人哈，这个女人是巴比伦嘛，大城巴比伦。那她骑了一头奇怪的野兽，是红色的，是七个头十个脚。约翰看了就很纳闷，诶，那是什么东东啊？所以天使就来跟约翰说，我告诉你这个兽的奥秘。我们今天就要从天使跟约翰讲的一起来学习这一个大淫妇所骑的朱红兽，英文叫做 Scarlet Beast， 所以这是非常红的意思哦。那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个短片。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用短片，我们可以有一点概括的了解。请关灯。
The angel said unto me，
请关灯。
Wherefore didst thou marvel? I will tell thee the mystery of the woman and of the beast that carrieth her, which hath the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The beast that thou sawest was and is not, and shall ascend out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go into perdition. And they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shall wonder, whose names were not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when they behold the beast that was, and is not, and yet is. And here is the mind which hath wisdom.The seven heads are seven mountains, on which the woman sitteth. And there are seven kings. Five are fallen, and one is, and the other is not yet come. And when he cometh, he must continue a short space. And the beast that was, and is not, even he is the eighth, and is of the seven,and goeth into perdition. And the ten horns which thou sawest are ten kings, which have received no kingdom as yet, but receive power as kings when are with the beast. These have one mind, and shall give their power and strength unto the beast. These shall make war with the Lamb,and the Lamb shall overcome them. For he is Lord of lords, and King of kings. And they that are with him are called, and chosen, and faithful.
And he saith unto me,
The waters which thou sawest, where the horse sitteth, are peoples, and multitudes, and nations, and tongues.And the ten horns which thou sawest upon the beast, these shall hate the whore, and shall make her desolate and naked, and shall eat her flesh, and burn her with fire. For God hath put in their hearts to fulfill his will, and to agree, and give their kingdom unto the beast, until the words of God shall be fulfilled.And the woman which thou sawest is that great city, which reigneth over the kings of the earth.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到底这个是什么？什么是七个头？什么是十个脚？啊，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呢？那天使来告诉约翰，说：“我跟你说这个奥秘，你就了解。”那这个天使是哪一个天使呢？就是最后世界大审判那个七个碗的天使的一个，他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他来跟约翰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把这个女人还有那个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我要跟你讲。因为那个女人所代表的是拜偶像的淫妇啊，这个天使不只关心淫妇，他还关心另外一个小姐叫做心腹的。所以这个天使呢，在后来在启示录21章又跑来跟约翰说，那个今晚剩末后的七灾的天使，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啊，这个是代表敬拜真神的心腹。换句话讲，这个天使关心的是，当世界末了结束的时候，人类到底是会归于淫妇还是归于心腹啊，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所以天使要跟约翰讲。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淫妇，这个淫妇所起的这一只怪兽就是朱红兽，他所对他的描述是说，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又要有，而且将来要有是从无底坑出来的。所以你说你所看见的兽，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从哪里有？是从无底坑上来，可是上来不多久他又掉到无底坑，叫做沉沦，又会沉沦。那这个兽为什么叫做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又要有呢？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海里起来的兽，它的七个头有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三节说，它其中有一个头好像被砍掉了，死伤，好像死掉了，可是后来又活起来了。好，它被砍的时候就喊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又活起来了，所以它是以前有，后来没有，后来又有，讲的是七个头里面的一个头，它的遭遇。这个遭遇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后来有的时候是从无底坑来的，你知道无底坑是撒旦的地方，所以他再来的时候就不是普通的人，他变成是有魔鬼的力量的一个特别的人。所以呢，无底坑上来呢，他就要把神的见证人杀掉啊。这个在启示录十一章有说，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无底坑来的那个兽，就是这个以前有，现在没有，后来又有那个兽，就把这两个见证人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呢，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短短的时间他自己就被神丢到地狱的火炉，我们中文叫做归于沉沦。这个沉沦的字如果你有兴趣，英文叫做 perdition， perdition 查字典就是地狱火湖。所以这个兽就到地狱火里面接受最后的审判。这是圣经说的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说，那个兽还有那个假先知就被抓，然后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就是最后的大审判，这个兽的结局。那么他得意也是42个月而已，三年半，不是太长的时间，所以说一死而已，短短的时间。那么当这个兽表演那个死掉又活起来的时候，全世界人说哇，跟耶稣一样耶，死而复活，所以大家就会来很稀奇，而且会拜他。除了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其他的人都会变成淫妇，都会变成拜偶像。所以住在地上，从创世以来，名字如果没有记在生命册的，看见这一头以前有，现在没有，后来再有的，就会稀奇。他不只会稀奇，他还会拜他。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说，所以差不多全部的人都变成淫妇，都去拜那一只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又有的那一个怪兽，是政治变成神明拜。这个我们称作政治造神运动，将来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运动。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条怪兽代表了什么政治呢？那个天使就跟约翰说，其实啊，那七个头不是七个头啊，这个七个头是七个山啊，各占山头的意思啊。这个七个山呢，代表的是七个朝代，是七个王啊。所以呢，天使就跟约翰说，有聪明的人在这里就要小心的想，智慧的心要思想。七个头是七座山，七座山是七个王。然后他就讲说，这七个王呢，有五个已经倒了，有一个现在还在，有一个还没来。那大家就有兴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七个王是讲了什么？我们在启示录看不到答案，可是但以理在旧约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没有看到七个，他只看到四个。记不记得但以理当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大象，一个大的那个人像，他就很吃惊，那个大象很特别，头是金的，胸膛跟膀臂是银的，然后肚子跟腰是铜的，然后腿是铁的，然后呢脚是铁跟泥巴混在一起的。这个你一看就知道叫做每况愈下，对不对？对不对？你开头是头是金的，那很棒嘛，到胸膛变成银的就差一点，然后到肚子变铜啊，更没有价值了，可以当电线而已，对不对？那再变成铁，哇糟糕，最后呢连泥巴都进来了。那这是全世界政治的现象，就是每况愈下。如果这个金像代表是政治的话，那么很好玩的是，那个金是谁呢？但以理就帮尼布甲尼撒解释说，不要问了，金头就是你，尼布甲尼撒王。 啊，这个金头代表的是巴比伦帝国。好，那我们就可以历史可以追啦。巴比伦帝国接下来就是银呢，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接下来的铜呢，就是希腊帝国。好，接下来的这个铁的大腿呢，代表的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帮我们定位，为什么？因为他说有一个还在，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还在的正是罗马帝国。好，可是他不是说五个就已经过去了倒了吗？那可是只有三个啊，巴比伦、波斯、希腊，怎么有五个呢？哦，原来尼布甲尼撒看到的只有三个，前面还有两个。那哪两个呢？很简单嘛，巴比伦是把南国灭亡的那个国嘛，他之前还有一个把北国灭亡的一个大帝国，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亚述嘛，对不对？所以亚述是在上一个，啊，上面还有吗？有啊，在圣经里面，在亚述以前的大帝国，就是让以色列人做奴隶做400年那个大帝国，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埃及嘛，对不对？那这样一凑呢，我们就有五个啦，对不对？从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这五个大帝国已经过去了，已经倒了。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剩下一个，就是罗马大帝国，对不对？那我们就小心了 啊罗马帝国啊，后来呢，后来有一个这个泥巴跟铁弄在一起，这个他说这是还没有来啊，啊，这是谁？这是什么帝国？如果启示录你看，这个就是骑着白马的白马王子所要建立的帝国。你不记不记得有四骑士，其中有第一个拿着弓没有剑，骑着白马，他会出来就胜了又胜，那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我们叫做敌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帝国，这是第七个。可是他后来还有个第八个，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以前有，现在没有，将来还有的，他叫第八。所以这个七个还有个第八，他说可是这个第八好像也是第七。那你就记不记得那个头他被砍掉以后后来又活起来，对不对？所以他是同一个，可是他活两次，对不对？他第一次就是第七，第二次来就变成第八，其实是同一个，因为中间有一个死亡的过程啊，哦，所以这个第七也是第八啊。这个改变很大呢，这个死亡改变很大。在死亡之前呢，他是以这种和平之君的态势，好像基督一样，对不对？他是骑着白马呢，他拿的弓没有剑，所以他是代表他很有力量，可是他不用武力的，剑才会伤人，他不伤人的。所以呢，他就取得了全世界的高兴，说啊，他来了，世界太平了。你看，他很有力量，他很有聪明，他很会演讲，所以十个角全部把权力给他。可是等到他死复活以后，他就翻脸了，他的狰狞的面面出来。原来他不是白马王子，他是一个怪兽。那他就完全用暴力来统治这个世界。所以这是同一个，可是他有两个阶段。我们最后的七年，前面三年半是以白马王子的样子来欺骗世界，经过死复活以后，他就以他怪兽的样子来残酷的统治这个世界。他统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一个人统治，他就把他的权力分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就是怪兽上面的十只脚，还没有得王。可是当怪兽得王的时候，就让他们因为很佩服这个怪兽，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权力都捐给这个怪兽，好让怪兽可以集中权力，好像马英九就是当这个当总统就当国民党主席一样哈，大家权力都给他，好让他来统治这样。所以呢，这个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这是将来。可是这个十个王呢，他们就跟这个兽将来会一起来统治这个全世界，得到权柄。那记不记得但以理呢？那个雕像最后这个角呢，它有十个脚肘指头，对不对？这个脚上面不是有十个指头吗？所以十个指头跟这个十个脚刚刚对应，所以最后的世界是一个暴君统治者，下面有十个昏庸的王，他们的时间很短，他说只有一个小时，就一时，我们叫做一时哈，1 hour 是很短的时间，那实际上是42个月。啊，他们是同心的把权柄能力给那个兽，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是以和平的样子出来，白马拿着弓没有剑，他你看他带着冠冕出来，胜了又胜。然后是神使这些王，这些反叛上帝的王，居然不知不觉行了神的旨意，把国给那个兽应验。好，接下来我们谈这个女人的命运。这个大淫妇啊，这个骑着怪兽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她怎么样结局呢？他说 他不是骑在怪兽，他是坐在海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只兽是从海里起来的，所以远远的看呢，你会以为这个女人是飘在海的上面啊。天使跟他说，那个海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人，所以这个偶像崇拜是影响全世界的人的。因为他说这个众水啊，引入所做的众水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这个拜偶像呢是全世界的人，地上满了偶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啊就是会敬拜，那么全世界的东西就分成两种，一种是把万物造出来的，这个我们称作造物主，其他的就是他所创造的叫做被造物。那么人呢，如果不是去敬拜造物主，他要敬拜就只有造被造物啊，敬拜被造物的就叫做偶像崇拜。这个就很简单，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讲，他们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不感谢他，还自以为聪明，然后就自己搞一个偶像来敬拜。因为他不敬拜造物主，就变成敬拜被造物。所以什么叫偶像崇拜呢？ Idolatry is treating creature as creator。 全世界就只有两种存在，一种是 creator 就是创造者，一种是他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被造，创造跟被造。那我们要敬拜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就敬拜造物主，要么就敬拜被造物，不管那个是什么。所以你不是拜上帝拜真神成为心腹，基督的心腹，你就是拜偶像就成为那个淫妇。所以为什么天使很在意的是人类到底是淫妇呢还是心腹呢？所以拜偶像就是把被造物当作造物主来敬拜。那么这个大淫妇呢，不只是影响全世界的人，他还影响这些政治人物。所以他说最后圣经是说他是管理全世界众王的。那宗教很厉害，这个偶像崇拜的宗教，他会去利用政治来达到宗教的目的。现在我们看到地上有很多，对不对？他用那个暴力啊，用政治的力量，用他能够强制的力量，要达到他宗教的目的。所以政治被宗教利用，用到最后就翻脸，就不高兴，就反过来就把那个宗教就吃掉了，有没有？刚才讲那个大荧幕就被那个怪兽吃掉了。你看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那个梦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偶像，他用什么力量？用政治的力量，用烈火烧处罚来逼人家。所以政治被宗教用，所以为什么不是兽骑着女人，是女人骑着兽？他好像骑在他上面，他在管理他，他在影响他。那将来那个国度也是一样，他就把这个兽，这个是政治呢，做一个像变成宗教，然后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宗教偶像崇拜的话，他就用政治力量把你杀害。所以大淫妇是管辖地上的众王，后来这些政治人物到一个程度，他觉得宗教很麻烦，整个把它毁了。所以石角跟兽呢就恨恶这个淫妇，然后把他冷落，然后把他脱光衣服，然后把他吃肉，最后把它火烧。这是这个偶像崇拜最后的结局，是被世界最后的政治力量整个把它摧毁。我们看耶利米书四章三十节就提到，这个大淫妇虽然她穿得很漂亮，她还穿金戴银的，而且她的眼皮还涂很多颜色。各位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发明这个在脸上涂颜色，人家早就会了，对不对？搞得很漂亮啊，还弄香水啊，什么弄得好，可是没有用，凄凉了，甚至要索你的命。所以到最后，这些宗教用的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他活下来，是会被毁灭。记不记得那个耶洗别，他就是拜偶像的一个代表，一个很漂亮的皇后，穿得很漂亮。后来国家灭亡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结果耶户代表政治力量，就把他从窗户掉下来，丢下来，结果狗就吃他的肉，啊，代表宗教最后的结局，这个偶像崇拜是这样子。你看看这里有四个步调，第一个是被忽略，第二个是被剥削，第三个是被迫害，最后就被灭绝。所以冷落、刺身、吃肉、火烧，这是宗教被政治迫害，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说在美国他是用忽略，你可以说在中国他就用迫害，甚至有时候在阿拉伯就是用毁灭，就是把你杀掉。所以政治会用各种方法来对付宗教的。好，那这里提到神的旨意是一个很讽刺的东西。 这些反抗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神的旨意。这个诸王同心合意地行着神的旨意，他们根本不是敬拜神的，他们根本就是要把宗教毁掉了，可是他们却把神的旨意完成了。记不记得约瑟的几个哥哥，十一个哥哥，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绝对不是为了拯救埃及人免于这个饥荒，对不对？他们根本就是嫉妒，然后就把要把他害死的，结果想不到神的旨意是借着他们的坏心却救了埃及人不会饿死，还救了全家的人。所以他们不知不觉的完成了神慈善的旨意，虽然他们所做的都是恶的。所以约瑟说，你们是要害我，你们是不好，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神有一种奇怪的旨意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自私自利的害别人，结果不知不觉的反而完成神的旨意，这个叫做神隐秘的旨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这样子，希律跟比拉多，外邦人跟以色列民都在耶路撒冷聚集，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才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他们是为了嫉妒，为了把耶稣除去，因为耶稣对他们的宗教体系成为一个威胁。但是想不到这是神的旨意，借着他们的嫉妒把耶稣钉死，结果神成就了救赎我们。所以很清楚的，神有一种很奥秘的旨意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些抵挡神的人还是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有两个机会，一个是你高高兴兴行神的旨意，一个是你不高兴你还是行神的旨意，因为神是神嘛，你逃不掉他，对不对？那羔羊呢，这个怪兽啊，他把所有的其他宗教都毁灭了以后，他还没有办法把宗教毁灭，因为还有一个是拜真神的这一小票新娘，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要把这个宗教最后毁灭，这个是最后的大战，叫哈马吉多顿大战，以后我们会提到。所以神容许这十个王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怪兽的身上，然后带全世界的力量要把基督的教会毁灭，这个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的羔羊就跟他们大战，结果羔羊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子，万王之王。不止羔羊得胜，还有相信羔羊跟羔羊的人也得胜，这些人是被选蒙召忠心的人也会得胜。他们怎么得胜呢？他们因为羔羊的血，启示录十二章，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然后羔羊还有一个可以让得胜的，就是羔羊的愤怒。所以羔羊的宝血是神的慈爱拯救相信的，羔羊的愤怒是神的公义要审判不相信的。所以羔羊一定会得胜，要么从他的恩典宝血里面来得胜，要么从他的愤怒审判当中来得胜，不可能赢过羔羊的啦。好，这个短短的这个朱红兽的秘密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个就是关于敬拜的问题，人要么敬拜真神，要么敬拜偶像，人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不可以说我什么都不拜，不可能，因为人被造就是会拜。人如果离开真神，人就会开始自己找一个偶像来拜，因为人不拜活不下去了。耶和华知道人是这样子，所以他特别请摩西到西乃山上说，我告诉你，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拜偶像，我以外你不要拜别人。所以十诫前面两诫都讲到这个，可是上帝还在讲，下面的人就拿金子弄了一个金牛犊，已经在拜偶像。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拜不了创造他的神，人就拜自己创造的神。所以你要么就敬拜造你的神，要么就拜你自己所造的神，就是这样子。造你的神就是真神，你所造的神就是偶像。人在科学把它称作 Homo sapiens， 这是人的名称，科学名称就是有感觉的存在。可是神学家发现，人不只是 Homo sapiens， 人还是 Homo adorans， 人就是会拜。人心目中一定有一个他一生觉得最有价值最值得追求的，那个就是他的神。所以要么你就拜真神创造万物的真神，要么你就只有拜偶像，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天使很在意？如果不是淫妇，希望他就是心妇，因为淫妇是拜偶像，心妇是拜真神的。偶像最可怕的就是自己成为自己崇拜的对象，这是最大的偶像。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三章， 那一条蛇为什么有办法引诱夏娃跟亚当犯罪呢？因为他告诉夏娃说，你们如果吃的，你们就如神。如神就是你就是神。那既然我要拜神，我就是神，我就拜自己就好了。那这样的一个企图，到巴别塔就更清楚了。他们就要盖一座塔，塔顶通天，天是上帝住的地方。他说你住在那边，我老子也爬到那边去跟你同起同坐，就是在伊甸园那个如神的样子。他们现在是自己想要弄，而且要扬名天下。上帝说你们要遍满地面，他说我们才不要，我们要挤在一起，我们就不要遍满地面，我们不要分散。所以这些人要跟上帝对抗，要自己做自己的神，那这个是最大的偶像。这里腓立比是我们来念来，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自我崇拜，满足自己的需要。沉沦就是到地狱，我讲过沉沦这个 perdition 就是地狱。各位弟兄姊妹，你可能会以为我今天是来和平教会做礼拜，所以我是基督的心腹，我是敬拜真神的，但是你不知不觉你把敬拜上帝当作满足你的需要的一个手段的时候，你是受过洗的偶像崇拜者。不要以为受过洗礼拜天来教会都是敬拜真神，不会，很多是拜偶像的。反正你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你把你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个手段，你最大的目的是希望神能够帮你的忙，就是这样子，神能够成为服侍你的人，而不是你服侍上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是敬拜上帝，他们是拜偶像。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在教会出入的人其实是拜偶像，因为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腹，我们称作 self worship，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逃避掉到拜偶像呢？怎么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个引诱呢？啊，圣经说有三个，第一个是拣选，第二个是蒙召，再来是忠心。其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同着羔羊一起得胜的人是蒙召、拣选还有忠心的。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他们得荣耀。好，所以神必须要先预定你，或者你连门都没有，机会都没有。如果神预定你，你不知道，你也没有机会。所以神的预定必须要让你知道，这个叫蒙召，神要叫你。好了，叫你，你知道了以后，再来怎么办呢？再来就是你要靠着神敬拜神过你的一生，这个就要神的保守。神要称义，还要一直保守你，让你得荣耀。所以保罗一个祷告说：愿赐平安的神，心智跟你们全然成圣，灵魂身子蒙保守，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最后的恩典。神必须过去预定你得救，必须现在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还必须保守你从现在一直到耶稣再来，都在神的爱里面，这样你才能得救。所以我们的救恩有三步。第一个是神必须 predestine， 必须预定你，他要你，如果他不要你，你们都没有。第二个，这个要你要有感觉，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叫蒙召，你一生当中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感动，愿意信，这个还不够，这才第二步。第三步是这一生，因为神给你忠心，可以保守自己，一直在以神为你的神过一生，这样你才真的是得救，这样的人才是得胜。最后讲到这个神奇怪的旨意，这个旨意有黑的有白的两面。刚才我们圣经说这十个角，这十个王，他们同心合意是照神的旨意把权力给这个兽，结果他们集合是要跟羔羊作战，是要跟神作对的。可是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我叫做黑暗中的旨意，这个在黑暗这一边的旨意。另外一个是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是光明中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是主观乐意的照神的旨意来做的人，这个是在光明中。这些不乐意的跟神抵挡的，他们还是会完成神的旨意，不过那个是在黑暗中，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是要行神的旨意，可是不知不觉的神还是神，他逃不掉。所以我们说神有两个旨意。我们来念这个诗，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很清楚，神的旨意有两个事，一个叫做隐秘的事，一个叫做明显的事。隐秘的事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神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是隐秘的事，这是永远属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是要我们知道，要我们去做，这个叫明显的事，是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大家可以遵行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你就是属于在光明中行。如果你不愿意，你还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过是神黑暗命定的旨意，因为你逃不掉。所以我说神有两个旨意，第一个旨意是明显的命令 visible precept， 另外一个旨意是隐秘的命定，是 veiled providence。 那么我希望我们都是从心里面欢喜来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冥冥中抵抗神的当中，结果还是完成神的旨意，那你就接受审判。结论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好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还有一个，来，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的结论是，从心里行神的旨意，保守在神的爱里。我再讲一遍，这一篇道理不是讲给外面拜拜的人听的，是讲给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听的。你不要以为别人拜偶像，我是拜上帝。当你不是从心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今天所做的只是拜偶像，你只是想要利用上帝，想要控制上帝，达到你自己的目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约翰看见的这一个异象，借着天使来跟约翰解释，让我们明白这个拜偶像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影响的全世界。这个淫妇是坐在水的众水的上面，多人多国多民多方，甚至包括在教会出入敬拜上帝、参加敬拜团服事的每一个人，其实一直暴露在这个大淫妇的影响下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失去了真的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慢慢的用自己的肚腹、自己的需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还沾沾自喜，还不晓得悔改。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真的是诚心遵行你的旨意，好让我们保守自己在你的爱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